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欢迎你再一次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看到了主耶稣洁净了大麻风，也医治了瘫子，以及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属灵的教导。现在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二十三节。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的。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开了他的身。接着在这个经文里面的十二到十五节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犯大麻风的病人。我们知道路加是一位好医生啊，这是路加福音的作者，他很了解医治大麻风病人的时候，特别他心里的有很多障碍，心理障碍。在当时并不是很多人了解这个麻风病人的心理障碍，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人是怎么发现他自己有了大麻风病。可能就是这样子吧，他有一天这个人他就去外面耕田，干活完毕以后回到家里面，对他的妻子说，我手掌上有点痛，但我在耕田的时候啊觉得很不舒服，你帮我敷一点药好不好啊，把它包起来。那么他的妻子就用绷带就把他的手包起来敷上药，可是到了第二天更痛了。几天之后，他们两个人觉得事情不妙，他的妻子就是说，你去看看祭司，看祭司怎么说。那么他就到了祭司那里，他就被隔离了14天。之后祭司经过仔细的检查他的身体，就发现他的大麻风是一个病，已经扩散了。祭司告诉他说，他得了大麻风。那么这位伤心的人一定会对祭司说，啊，那么让我回去看看我的妻子跟我的小孩，我要跟他们说再见。祭司说，不可以，你不能够向他们道别了，你也不能够碰啊，用手触摸你的妻子跟小孩子。那么这个大麻风病人就很孤单的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离开他的家人，他的家人只能够把食物放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就得离开，好让他可以来拿食物。他只能够远远的看着他的妻子，或者看着他的小孩，也许小孩子一天天的长大。有一天，主耶稣经过这个地方，这个得到大麻风的病人就大叫：“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的。”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他有怜悯的心肠。就回答这个大麻风这个病人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主耶稣是怎么医治他的。主耶稣都伸出他的手来摸这个大麻风的病人。这个可怜的麻风病人也许已经好多年没有被人触摸过了，你能想象主耶稣竟然能够用手摸他。那么这个对大麻风病人有些什么特别的意义吗？这里可以告诉我们说，听众朋友，主耶稣也可以摸到了，触摸到你的生命。主耶稣有没有触摸到你的生命呢？有多少人在他的生命里面非常需要我们的神主耶稣来触摸我们？如果你已经属于了主耶稣，你信了耶稣了，那么你就要按照他的命令，他的指示来过我们的生活，来过一个新的生活。我确信你我都可以啊，我们可以为主得人啊，就是我们可以把福音传给别人，为了主耶稣的缘故，我们可以把福音传开。所以你也需要伸出你的手来触摸一些灵魂，就是那些人还没有信的。 所以这是你我今天可以为主来做工。接着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来医治了一位瘫子。现在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17-20节。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找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讲的，就是一个加百农的瘫子得医治的情况。这个瘫子的朋友把这个瘫子从屋顶上坠下来，好让主耶稣可以看见他，看着他。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都有记载耶稣医治这个瘫子的事件，虽然马可福音所记载的是比较短，可是马可福音把这件事情也记得非常的详细，记得很详细，讲了主耶稣怎么样医治了他。因为有四个人把这个瘫子带到主耶稣面前，那么这个瘫子啊，这个很可怜的瘫子听见主耶稣对他说，你的罪赦了，对这个瘫子来说，这是让他非常感动的话。因为主耶稣对他说，你的罪赦了。有许多人没有办法接触到主耶稣救恩的信息，这些人是怎么样？除非你去用担架把他抬来，把他带到他可以听见福音的地方。今天很多人他是一种另类的瘫子，他们被罪捆绑住了，被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事情把他困住了，这些人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有些人是被偏见，他因为都有偏见，所以他好像变成一个瘫子一样瘫痪的。有些人是因为他很冷漠，这个人心很冷，讲什么他都不信，也是算一种瘫子瘫痪的。他们似乎永远听不到主耶稣对他们说，你的罪赦了。除非有人去把这种瘫子把他带来，用担架把他带来，把他抬到主耶稣面前。这里教导我们一个属灵的真理，就是主耶稣要我们把救恩的信息传给许许多多的人。这个也就是我要讲解神的话，教导圣经的原因。请记住，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单独一个人去抬担架，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四个人才能够抬起一个担架，把这个摊子的担架抬起来带到主耶稣面前。在今天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做同工，把神的话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听众朋友，你也是一个做神的出口，为神传讲福音的人。这是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五章27-28节。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啊，这段经文啊，这件事情马太福音里面给了更多的资讯，马可福音也讲得很详细，好像是路加福音里面很多的分享他的领受分享最多的啊一个地方。接着我们来看第29节。29节，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我们看到这个晚餐的主人当然就是利未这个税吏，他想把人带到主耶稣面前。这个税吏利未他并没有受过什么高深的神学教育，他只是一个税吏而已，也许他是很讨人厌的。当他遇见了主耶稣以后，他就做了他所能够做的事情。也许他是一个蛮有钱的一个税吏，所以他能够大摆宴席，邀请他所有的朋友，就是也是讨人厌的税吏朋友啊，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宴席，目的是要让他们也能够像他一样认识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觉得他们这个时候忍不住了，他们不得不说话来啊，对耶稣说一些话的。于是啊，他们就去找主耶稣啊，他们去找主耶�稣。第30节， 我们请看第三十节，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这里我们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要批评主耶稣，批判他。主耶稣的回答非常的巧妙，我们看主耶稣怎么回答。因为主耶稣要保护属于他的人。接着我们来看31、32节，请听众朋友特别的注意，31、32节这样说，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文士和法利赛人问门徒啊，说为什么他们和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那主耶稣的回答又很简单又非常的巧妙。主耶稣实在是一位伟大的医师啊，他并不是周游四方医治那些健康的人，耶稣不是来医治健康的人，主耶稣来是要服侍那些有罪的病人。主耶稣的福音就是要给那些承认自己有需要的人。有些人他认为自己已经够好了，很好，认为自己好，他们不需要什么救恩，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在哪里。实际上他们也很有需要，如果你承认你有需要，那么主耶稣的福音就是为你预备的。主耶稣的福音就是能够拯救你，主耶稣的福音就是他很愿意来拯救你。如果你自己很骄傲很自负，认为自己很了不起，自认为自己没什么需要，坚持着你做自己的选择，你自己的道路，听众朋友，这很危险，这个最后可能是走到灭亡之路啊！我们不希望有人走这个灭亡之路。主耶稣是一位伟大的医师，他不会帮助一些自认为自己没有病的人。接着我们看33节，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这里我们看见又看见文士和法利赛人又来质问主耶稣，为什么约翰和法利赛人的门徒在禁食，而主耶稣的门徒却是又吃又喝。接着我们看34到35节，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耶稣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回答。今天也许我们欢喜大吃大喝我们都喜欢禁食，有时却是很需要的。禁食的意思就是承认我们主耶稣他现在已经在天上，而且我们活在一个拒绝主耶稣的世界里面今天这个世代就是他们拒绝主耶稣。在这里的重点，经文的重点的意思是什么呢？不论我们禁食或者不禁食，我们都求主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机会，把福音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是我们对福音的一个使命接下来我们要看路加福音5章36到39节。在路加福音这是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个比喻第一次用这个比喻。从36到39节我们来看，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 啊，这是啊一段啊很有名的、很著名的一段经文啊，给我们听众朋友啊可以好好的去默想。一般人啊都是喜欢过去的习惯，什么都是过去的好，旧有的好。他喜欢的喝老酒，也就是说，他总是喜欢迷恋那个旧有的那个宗教信仰的模式。但是在这里，我们主耶稣是给我们人类带来一个新的、一个崭新的一个事情，就是主耶稣的福音。主耶稣他到世上来，他不是要来补这个旧衣服，他不是来修补那些律法或者旧约律法那个不足的啊，律法的不足，而是主耶稣来为我们赎罪，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是要成就这样的事工。不单单如此，主耶稣也从死里复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可以穿上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义袍。他给我们就是福音，这个就是福音的新酒，他给我们的叫做福音的新酒。这个福音的新酒必须要放在恩典的新酒的袋子里面，不能够放在那个旧皮袋，不能放在律法的旧皮袋里面，要放在恩典的新酒的皮袋里面。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所说的，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个就是主耶稣今天要给我们的一个大好的消息。主耶稣他来了，要给我们那个新的东西，借着我们啊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使我们得到神奇妙的救恩。所以路加福音这个第五章这一章里面都指出一个方向，同一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尽可能的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主耶稣他自己给我们人类带来的荣耀的福音啊。这是啊使我们这样啊，我们就使每一个人在各种情况里面我们都可以听到主耶稣的福音。我们也有机会做一个好的选择，就是我们是否要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或者拒绝他。每个人都要做决定。期待我们啊，每一位听众朋友，你应当跟我一样，要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这是一位奇妙的救主。我们透过读圣经、认识圣经，来认识这位救主。接下来，啊，我们要进到路加福音第六章的啊。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进到第六章。那么第六章这一部分啊，开始它跟其他的福音书是很相同的。就是从主耶稣基督在安息日的行程开始，就是第一个啊发生在安息日的田野所发生的事情。那接着我们来啊，请看路加福音第六章一到五节，是发生在安息日啊，在田野一件事情。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样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这里我们看到是耶稣的门徒掐麦穗的事情，用手搓着吃的时候，法利赛人就指控他们啊，在安息日打鼓，打那个稻谷。其实他们并没有违反摩西的律法，因为摩西律法是允许人去拔那个谷类，在安息日的时候，这是在记载在《申命记》旧约23章24、25节，旧约里面有记载啊，听众朋友可以去查考。如果他们用镰刀割谷子，就是在收割。但是法利赛人有他们自己对律法的解释，他们的解释很奇怪，因此他们认为哦，这是违反了摩西的律法， 可是我们主耶稣也没有坚持说啊，他的门徒没有违反安息日的规定，因为主耶稣不想花时间跟他们争辩，因为争辩不出一个意义来。于是主耶稣就引用大卫王曾经有一次他违反了摩西律法的事情，而且大卫所做的事情是被律法所认可的事情。主耶稣就指出，当大卫就是神的仆人经历到艰难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就不要用这个律法的字句去难为他，就是因为律法的条文并不是死的，所以何必用律法的字句那些条文呢、故意来为难神的仆人的。很明显的，因为当时耶稣的门徒他肚子饿了，是的，做耶稣的门徒有时要饿肚子，就是表示说跟从耶稣的人有时要付上代价，所以他们才会饿了，所以掐这个麦穗。所以跟从主耶稣有时会让我们遇到一些困难，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不要灰心，有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退后，也许神借着这些难处让我们跟他的关系更亲近他，经历到神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接着我们看到在会堂里面就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六章从第六节到十一节，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他们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这段经文讲到主耶稣医治一个手枯干的人，所以这是这位手枯干的人很可能是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事先安排好的。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确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好像表面上他们想要来恭维大大的恭维耶稣一下。他们说他们也相信主耶稣也能够医治病人，也相信主耶稣愿意医治他，他们知道耶稣是有能力的又有同情心的，他们所想的一点也没有错果然耶稣就是医治了这个手枯干的人。其实你知道他们的目的在哪里的，他们就是要主耶稣医治了他，好让主耶稣的敌人这些人抓住一个机会来控告他违反安息日的规定，要来陷害他。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想到这些法利赛人文士非常的悲哀他们竟然还窥探主耶稣，安排一个事情叫耶稣在医治他的病，目的是要找到一个机会来控告主耶稣他违反了安息日的规定。他们心是何等的刚硬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不但没有愿意来顺服福音，接受福音，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他们从这个时候开始，因为耶稣所做的事情，他们就要密谋，已经要做决定来杀害耶稣。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想到我们读到路加福音五章第六章主耶稣他行善，他救人，他医治病人，那么为什么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竟然做出这些事情去 陷害主耶稣。讲起来这些人是很悲哀啊，所以我们知道人的罪，我们是在要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让我们把握机会好好的来跟从主，信靠他，这是神给我们的救恩福音的美好的机会。巴不得听众朋友，我们听了福音以后要回应福音，把握机会能够悔改归向主耶稣。今天我们分享就到这里，下次我们再见。欢迎你来信，寄信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